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7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美国最高法堕胎新裁决看美中生育观差异，易富贤博士指出这是两种不同的博弈。
美国是这个胎儿的生命跟妇女的选择权之间的博弈，中国是政府的暴力跟老百姓的生育权之间的博弈，就是两种不同的博弈。
习近平访港讲话强调爱国者治港，分析指出港人勿心存推进民主进程和改变现状幻想，
话俾香港嘅市民听就系唔好对于中央就民主制度有过多嘅反
馈。习近平希望告诉香港市民，不要对中央就香港民主制度有过多幻想。他觉得现在的高压状态会不断延续下去，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但其实已经完全变形走样。
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将军表示，没有北京攻台迫在眉睫迹象，但美国在密切观察动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日前，知名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撰文称，随着美国堕胎新裁决出炉，高堕胎率的中国需要重新思索人口观念。他在文章中称，美国最高法院的新裁决并未直接禁止或限制堕胎，而中国是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弱化了社会对生命的敬畏，中国的高堕胎率是生育文化、家庭价值、生命伦理衰微的标志。那么美国和中国在生育观念和生育现实上存在怎样的差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易富贤博士的连线采访。
易博士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就是说您呢刚刚就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堕胎的最新的裁决呢发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您说呢这个裁决是很谦卑的，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因为他没有规定是否应该堕胎或者是反对堕胎，他只是说应该叫这个权利回归到这个州政府，因为这个选民来决定。所以他如果采一个最高法院来个宣布堕胎是合法的话，那么总觉得很别扭，因为堕胎本身就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剥夺生命的权利如果能够在宪法上出现，那么对美国的宪法是一种挺嘲讽。我觉得最高法院把这个堕胎权还给这个各个州，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明智的也是比较委婉的做法。
嗯哼，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如果是拿到中国的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中国政府不但鼓励民众堕胎，甚至政府还参与厂子堕胎，所以说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嗯，
中国对这个生命权的讨论根本还没有讨论，美国已经就这个问题讨论了这个讨论上百年，中国目前还没有讨论，中国目前还是计划生育，就目前如果你是三个孩子和合法的，甚至四个孩子你还是非法的，所以这个人美国还不能够相提并论。
嗯哼，这还不是一个级别。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就中国现在呢是从过去的计划生育这个强制堕胎，到现在他可能好像希望能够巴不得强制大家多生育啊。那么其实呢不管是他要你少生或你多生呢，其实都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这个同样的跟美国的鼓励生育或者说限制堕胎或者是允许堕胎呢还确实不在一个水平上，应该可以这么说啊。好，
对对对。
那么另外呢您谈到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之间的这个博弈啊，这是它的根本症结所在。那么我注意到呢有很多的读者在您的文章下面呢有留言，那其中好像多数呢是反对限制女性的自由选择权。那么回到两国之间，女性的这个选择权呢在中国和在美国有什么样的差别？
首先就是堕胎问题上面的选择权， 美国是这个胎儿跟妇女自己胎儿的生命跟妇女的选择权之间的博弈，中国是政府的暴力跟老百姓的生育权之间的博弈，就是两种不同的博弈。然后就是在中国几十年的这个宣传之下，现实之下的话，那么就是说人们对生育观念、尊重生命的这个态度啊，已经发生改变。所以在即将批扭曲的自由选择上面，那么中国堕胎率会很高。虽然中国政府现在也不尝试堕胎了，但是问题是由于几十年对这个生命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在这种批扭曲的这个情况上面，中国的百姓是一面倒的支持这个堕胎权利。但是像印度，它是在1971年堕胎是合法的，但是它堕胎率只有3%，因为它这个民众他有自己的就对生命的一个底线的一个坚守。中国的话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底线，政府也没有底线，这个民众也没有底线，那么就导致中国的堕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就是说中国2020年中国官方数据是100个怀孕是43个被堕胎，实际上应该是超过50%，因为中国的官方的堕胎的数据是低估的，出生数据是高估的，实际上没有出生1200万，可能是出生1000万不到，而堕胎的数据是应该是远远高于官方所公布的900万，因为还有很多人私下的堕胎，有人到私人诊所堕胎，要腰部流产，他根本是没有政府没有掌握不到，所以中国实质堕胎率应该超过50%。
嗯，
然后就是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即便依照官方的数据的话，有些省的数据非常高，比如说就上海堕胎率是52%，浙江58%。那么就是说。每怀孕一百个胎儿的话，浙江只有42个是生下来，有58个被堕胎，上海有52个被堕胎，这么高的堕胎率，这是一种对胎儿的生命权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啊。
嗯哼，
所以是很惊讶的事情。
嗯，等于说就是差不多一半左右的胎儿都没有获得见到日出的机会。那么我也看到有那个在您文章下留言的这个读者讲，他说这个生育中国人呢在生育方面他面临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么美国人呢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的压力。那么这个呢您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啊，这您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堕胎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一方面刚才我说这个从文化层面上面，中国政府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导致对生命底线的坚守已经失守了。一方面中国目前是民不聊聊生，中国的生育成本非常高，因为中国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以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60%-80%，中国之间43%。那么就是中国居民之间这么一点收入的话，养一个小孩都很压力大，尤其是年轻人，目前就业压力很大，由于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额外雇佣了少于劳动力，导致消费者不够，就业压力很大，所以中国青少年就业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然后这个工资收入就比较低，他养不起孩子，然后不能结婚，所以这也是个压力，这也是客观原因。像美国的话，怀孕的话，就比如说至少政府能够提供一些福利，所以美国这个至少单亲母亲还有一些福利，所以他能够养孩子，基本上还能够养活。中国的话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也是个客观原因。所以中国要张力多他的话是要，难度很大，需要从很多方面出手。
嗯，在美国的话呢，就我知道如果你是赤贫，你一个单身母亲养了数个孩子，其实你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这个吃呀住啊还有医疗保险根本就不要自己去担心了，政府都会给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所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包含着对逝去的生命、对现有的生命和对未来生命的态度啊，这个三者呢都应该得到尊重。那当然您说的是尊重前两者，就是尊重逝去的生命和现在的生命，那么要欢迎未来的生命。有读者呢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他不想要孩子，他有很多的这个办法，但是呢这个还是苦了女性，最后呢导致安全和生命都没有办法保证。那么还有呢，就算最后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呢，一个成年人他不想养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是苦了孩子，反正最后呢受苦受难的就是妇女跟孩子。那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你既是要从一个整个的道德的体系、家庭体系、价值观，比如说一个男性，如果你这个女朋友怀孕之后她不管了，那怎么办呀？那就这个妇女问题，这就应该就是对这个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问题，男性也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义务，然后大家都觉得都应该承担，提高这个整个这个道德体系提高的话，那么大家就自愿的这个抚养孩子，所以这是一个短板效应。中国堕胎率是一个短板效应，如很多方面都应该补的。你只能够如果从法律角度禁止堕胎的话，其他的问题你没有解决的话，那么你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所以就应该是一块一块的去补。如果你补上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么导致一方面人口无法延续，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甚至人伦体系的崩溃，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话，尽管堕胎1973年堕胎合法化，它的堕胎率它还是很低的，它基本1980年也是30%，现在是19%左右。苏联堕胎率长期高到60%到68%。很高的水平，所以导致苏联的人口这个出生减少，劳动力下降，然后在这个社会危机爆发。这个欧洲目前这个人口，它生育率都胎的致死率比美国要高，它的生育率比美国要低。不尊重生命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持续的繁荣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从国家层面、从个人角度出发都应该考虑的。所以这个古老的哲学露出年轻的微笑，所以我们的祖先很多智慧，所以我说这个一个正常的体系应该尊重过去的人，欢迎新来的人，不能够只考虑目前人的生活，遵从传统，欢迎未来，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模式。
好，那就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多谢。
好的，
再见。
再见。
以上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美国正在非常密切观察局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米利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中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国将攻击台湾时表示，可能会、应该会、或许会，这些是此事的关键词。 BBC 星期天报道，米利将军说，在能力方面，我认为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主席曾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在讲话中提及他号召解放军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他们是否会攻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那将基于中国如何评价届时的成本风险收益。米利将军继续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在非常非常密切的观察局势。 BBC 报道说，外界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将触发一场战争，不过多数分析人士表示，至少目前入侵还不太可能。关于中国是否有能成功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问题，一直也存在这方面的辩论，而台湾也一直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断提升自己的空中及海上防卫能力。许多人都有共识，就是北京也承认，中国入侵台湾不仅对中国，对全球来说都将会是代价高昂和灾难性的。中国称一直谋求和平统一台湾，如果在面对挑衅时才会诉诸武力。所谓的挑衅可能是指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但是这正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一直极力避免的，尽管他坚称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尽管少数一些人说他们希望台湾独立，但是多数的台湾人也都支持蔡英文总统的这一立场及所谓的维持现状。同样，美国也不情愿被卷入一场在亚洲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并多次表明不希望发生台海战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五年再度踏足香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并为新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监视。习近平表示，香港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强调管制权需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政界人士认为，习近平希望发出讯息，香港大政方针已定，港人不应对推进民主进程和改变现状心存幻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改编播出。
7月1号，习近平在香港出席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及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致辞时重点夸赞港版国安法以及新选举制度对于香港发展的好处，他并说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习近平还一再强调他所称的用爱国者治港。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表示，
话俾香港的市民听，就是不要对于中央就民主制度有过多的幻想。
郑家朗说，习近平希望告诉香港市民不要对中央就香港民主制度有过多幻想。他觉得现在的高压状态会不断延续下去，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但其实已经完全变形走样。对于习近平来说，现在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对于习近平来访，港府严阵以待，除了启动最严密保安措施，迫使政党放弃举办示威活动，还加强对媒体的审查。当局为确保不要出乱子，不惜临时关闭会场附近一个地铁站。郑家朗说，不少香港人对这场政治秀根本不买账，很多香港人怨声载道。
什么安定啊，繁荣稳定啊，对于香港的那些特殊的角色，
什么安定繁荣，香港特殊角色，类似的言论全部都是谎言。香港市民既不接受也不欢迎习近平的来临。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希望七一期间能刮大风，大家也埋怨他来到香港对交通构成阻碍，民怨沸腾。
交通啊，大家是民怨沸腾。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释坚宇曾长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是由美国所操纵的。
他后来在2020年能够透过国安法把香港的社会运动给压制下去，他认为他是战胜了美国，所以他讲的那些话基本上都是在展示给美国看，也给他党内的同志看，他有能力带领香港面对美国的挑战。
施建宇还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原来以服务和金融业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被扭转，正面临新的深层次问题。习近平在访港两天中都在当天的活动结束之后乘坐高铁专列返回深圳，没有在香港过夜，这样的安排引起外界揣测。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这反映了北京对香港心存戒心。
是一个压力煲。
郑家朗说，目前香港就好像一个压力锅，现在水已经烧开了，只不过锅子还盖着，所以没有爆出来。他在香港做这场秀，就是要告诉大家他能牢牢掌握香港的管制，他有必要来到香港，却要避免风险，只能即日来回。
但是即他又要避免那个风险，就只能够即日来回这样状态啦。
台湾学者释建宇表示，面对25周年回归庆典，北京和习近平处于两难局面。
二十大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心里面他很忌讳的。中共党内很多的人对于他这样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敢怒不敢言的，他也不放心香港的形势，可是他又不能不来。从他的眼里，香港根本就是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前线。
香港部分政界人士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习近平此行显示他非常重视香港，其中一个考虑是留意到香港在严厉抗疫措施之下，人才和企业出现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受俄乌战争的影响，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最新的客户报告显示，其创新的两项指数——台海风险指数和台海风险晴雨表， 近三个月来双双飙升，反映台海紧张局势升至十年最高。不过分析人士称，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怕还没有达到高峰，可能要到秋天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特别是中共对台政策明朗化之后才能见真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自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台湾因出口加机频传，再加上一度是防疫的绩优生，刺激台股表现屡创历史新高。但自今年2月底俄乌战争开打后，台股出现反转，大盘指数从2月底的17500点左右水位直落而下，6月29日收在 15240.13 点的低档，反映出全球经济受创及台海紧张情势的双重打击。就连被誉为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股价自2月底的高点回跌了至少两成。台股近几个月的利空跟台海危机白热化脱不了干系，因为股市投资人也似乎被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恐慌情绪所影响。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新创的两项指数，一为追踪地缘政治风险新闻报道的台海风险指数，一为根据台湾科技出口商受中国影响以及旅游股等变量来衡量市场隐含风险的台海风险晴雨表。据彭博社6月21日的报道，高盛于本月发给客户的观点报告中表示，两大指数近三个月双双走高，代表两岸紧张局势攀升至十年最高，且已反映在台股的走势上。彭博社引述高盛分析师的评论称，自2月俄乌冲突以来，台股的负相关性升至其时间序列中的最高水平，这代表大盘已开始反映台海风险，此为过去十年来首见。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高盛，希望取得指数走势的原始资料以及分析师对未来展望的置评，但高盛婉拒受访。对此，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具名的中国金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股市反映的就是预期心理与对风险的评估。他说，眼前看来台海的风险情势恐还在攀升，而台股因至少还有半年的折腾波动期，要等到秋天召开的二十大后才能从中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转向和缓还是更激进，进一步看出台海风险指数的实质走势。位于台北的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台股近期惨跌近3000点，确实如高盛所言反映了台海风险，不过包括高盛在内的外资今年以来已充分避险，卖超台股逼近台币9000亿，相当于306亿美元。未来除非国际股市大幅修正，否则台股回跌的几率不高。但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半年美国升息和两岸政治仍可能持续牵动台股。黄世聪告诉美国之音，
第一个，中国跟美国呢，在台海的军事互相的你来我往的程度在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到比较大的风险。第二个，中国八月有北戴河会议，年底有二十大，这些政治的风吹草动也都会影响到台湾。比如说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或是说集体的人事斗争，可能都会影响到台股本身的发展。
美中在台海时有交锋，6月21号共军派遣29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出动20架次以上的战机扰台，但美军也不甘示弱。6月24日美国一架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与中共战机在空中剑拔弩张对峙长达20分钟。黄世聪说，二十大后习近平定于一尊，若他的台湾政策转向激进，武统台湾的企图也更加明显，将是台币与台股的最大利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高盛指数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忧心，那就是俄乌开战后各国对台海冲突转为悲观。不过他认为台股与台币近期的波动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高于两岸因素。蔡明芳说，
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乌俄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非常大，才会造成整个台股的大波动。两岸永远在紧张，但是台湾的厂商产品还是继续出口到中国，中国对于台湾的产品还是继续在进口，它唯一可以影响的就是农产品，对这些产值相对比较大、出口占比大的科技产品，它必须还是要接受啊。
蔡明芳认为台湾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除了产业结构持续强化外，台股与台币在美国升息前也略有涨幅，受到疫情和美国对中国寄出科技管制等影响，台商回流持续增加中， 此外，外商对中国投资信心转弱，原本在中国或香港设厂的生产商纷纷转进台湾，包括不少化学原料、云端应用的外商，这都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前景。蔡明芳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敌意不减，台湾投资人与厂商早已习惯这种危险关系，恐慌情绪并不高。他说，部分台湾投资人会避开中国比重过高的投资产品，而部分台商除慢慢撤离中国，也会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即便无法立即从中国撤资，仍可以透过增加海外的投资据点来分散投资中国的风险。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也说，中国军机频繁绕台肯定推升台海风险指数，不过他认为中国不敢贸然犯台，因为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不像俄罗斯仰赖能源和农产品，如果牵起战端，中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马上失业。令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不是一下子就掉了一半了，如果是西方制裁，中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了，因为中国是靠出口市场嘛。另外就是粮食方面呢，中国现在依靠进口嘛，再加上原油、能源这方面是影响非常的大。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股近期是盘整格局，因为台湾前两年疫情控制得宜，经济表现亮眼，2020年 GDP 更成长 2.98%， 30年来首度超越中国大陆，刺激台股屡创新高。不过台股市值迅速膨胀后，泡沫风险显然也提高。贺江斌说，
抛开政治啊和两岸局势来说，本身台股虚高在短期内上涨这么多，不但你创造历史新高，泡沫也是存在，所以下滑是可以预期到的。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俄罗斯地方官员星期天7月3号称，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南部城市比尔哥罗德市有至少三人被炸死，几十栋住宅受损。莫斯科称这是乌克兰的一次导弹攻击造成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路透社7月3日报道，比尔哥罗德的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电报社媒上说，至少11栋公寓楼和39处住宅受损，包括5处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这次导弹袭击是刻意刻画的，特别针对俄罗斯城市的平民人口。科纳申科夫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三枚原点战术导弹，但其中一枚的碎片溅落在一些居民住宅上。他说，俄罗斯还摧毁了一些带油炸弹飞向另外一个俄罗斯南部城市霍尔斯克的乌克兰无人机。目前还没有乌克兰方面的立即评论。路透社表示，无法独立核实俄罗斯方面的这些说法。报道说，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邻国乌克兰以来，有一些有关比尔哥罗德和其他一些与乌克兰接壤地区受到攻击的报道，而莫斯科指责基辅发起了这些攻击。乌克兰从没有声称对这些攻击负责，但是称这些武器库和其他地点发生的袭击事件是俄罗斯入侵行为的报应。比尔哥罗德人口约40万，距离乌克兰北部边境约40公里。另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市流亡的市长费多罗夫在电报社媒上发布的一个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部队星期三向俄罗斯在该市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30多次打击，使这个基地失去实战功能。报道说，莫斯科负责的一位该市官员称，靠近这个基地机场的几处私宅受到损毁。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说，乌克兰空军从不同方向对该基地进行了15次空中打击，大约20个敌军装备系统和2处军火库被摧毁。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无法立即核实这些说法。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